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流奶与蜜之地，舌尖上的试探。希伯来人在旷野，今天吃玛纳，明天吃玛纳，后天还是吃玛纳，这个月下个月，天哪，几乎是一整年他们都只能吃玛纳。这是希伯来人在旷野的埋怨，乍听之下好像是受到亏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被虐待了400年，上帝救出他们，派摩西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既然是流奶跟蜜，表示物产丰饶，只是这段路中缺乏食物，所以神白白的降下玛纳，雪白甜蜜的薄饼，每天免费的供应。这并不是他们工作所得，而是神的恩典，神迹的供养。再说他们并不是没有机会吃肉，在圣经利未记里面记载，为了感谢神而献的祭牲的肉要在当天吃完，如果是为了还愿或甘心奉献，第二天还可以吃，但绝不能留到第三天，恐怕天气太热，肉就坏了。而献祭的牛羊必须呈最佳状态，没有残疾的，换句话说，次好的希伯来人可以随意的享用。所以律法中记载了许多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的审判原则，只是他们生性节俭，牛羊是财产，平常可是舍不得吃的。另外，刚刚降下玛纳之时，上帝也曾经赐下丰盛的鹌鹑大餐，因此如果以色列人诚心信心恳求耶和华神，神是有能力让大家偶然打打牙祭解解馋的。然而他们却是再三的恶言恶语，怨气冲天，完全忘了上帝是如何一路保护照顾他们。因此天上降火直烧到营边，百姓们害怕了，赶快的哀求摩西，摩西再求神，火才熄灭。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为塔贝拉，意思就是焚烧。每次怨天尤人总是会落下火痕，但舌头终究是管不住的，因为人心是难以驾驭的。不一会儿啊，总有闲杂人开始嚼舌头了。哎呀，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根本不用花钱，我们就可以吃到新鲜的鱼肉啊。没错，尼罗河里面的鱼真的很多，但他们得挨鞭子，或者是万一犯了错，会被丢进尼罗河里面喂鳄鱼。可是此刻他们却只记得有免费的东西可以吃，不记得这些苦难了。他们还说，哎呀，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啊，因为在旷野里面根本是没有蔬菜的。说完甚至都哭了起来。其实这些一切的动植物不都是上帝所赐给天生万物以养人吗？神要借着食物训练他们节制。不料啊，一个人哭，众人都哭了，所有的百姓都在自己的帐篷外面大哭特哭。摩西怎么劝他们都像小孩子一样的耍赖，我们要吃肉啊，我们要吃肉啊，人活着就是为了要吃啊，你们宁可为了吃回去当奴隶吗？摩西质问他们。没想到百姓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想念埃及。摩西为了心疼希伯来的奴隶，愿意放弃埃及王子一切顶级的享受，甚至杀了埃及的监工，是为了同情这个奴隶被迫漂流旷野40年。但是这些同胞们却如此的不自爱，没有尊严，一天到晚就只想吃肉，无肉不欢，他真的是灰心了。而耶和华神更是怒气大发。摩西觉得自己做不下去了，他向神请辞，他说，耶和华神啊，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竟把管理百姓的重担加在我身上，这些百姓又不是我怀胎生下来的，你竟然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直抱到应许之地。我要到哪儿去找肉呢？不如你把我杀了吧，免得我看到自己的愁苦。摩西虽然是抱怨，说的倒是实情，他的确难为啊。上帝就答应摩西了，你从以色列长老中挑选70个你认为优秀的长老官长到会幕前，让我也赐给他们圣灵，分担你的重任。你再对百姓说，明天你们就有肉吃，今天要自洁。上帝生气了，他说，你们哭哭啼啼吵着在埃及多么好有肉吃，因此你们不但要吃1天、2天、5天、20天，甚至整整吃1个月，吃到这些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因为你们厌弃了神。
啊，我们壮丁就有60万啊，难道要把所有的牛羊全宰了，或是把海里的鱼全部网了起来吗？
摩西仍然不放心肉要从哪来。耶和华说，摩西啊，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你现在看吧，我的话是否应验。哇哦，第二天强风刮起，鹌鹑就像是吸铁的磁石一般成群结队的飞来。百姓大喜过望，补了1天1夜，最少的都为自己囤积了10赫梅尔之多，满满的摆列在帐篷的四围，他们乐坏了。但是刚烤好的肉还在他们的指甲间，还没有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发作，立刻扑杀了带头叫嚷的肇事者。所以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之为基伯罗哈塔瓦，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耶和华总是不想处罚人的，但是如果他再不出手，同样的戏码会天天上演，摩西就招架不住了。英国作家鲁伊斯曾经有一句名言，贪吃乃诱捕人类灵魂的绝招之一，一生都被这类感官享受捆绑，利用口腹之欲可以挑起牢骚，急切无情，自私心态。清心跟寡欲真的是一体的两面啊。以色列的始祖雅各曾经以一碗红豆汤轻易地骗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贪污贿赂总是在佳肴美酒中进行。而现代人也发现贪吃真的是让自己受害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都是抗拒不了舌尖的试探。而食品业者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味蕾，添加了各种有害人体、色香味俱全的化学毒物，所以人们现在又开始回头了，去追逐所谓的有机食物，标榜自然无害。但是各位晓得，有机食物都是被放在所谓的难吃区的。所谓的有机原味，其实就是回到上帝所制造的真材实料，唯有返璞归真，我们的灵性才能够向上提升，因为灵魂体是完全分不开的。